学我以后开车过来看他，然后大概是1999年到了 Orlando， 但是到这边我还是第一次，所以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基督教信仰的事情。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科学和信仰的关系，因为根据我信主这么些年发现，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科学和信仰的关系常常成为一种拦阻，让大家觉得好像科学和信仰的关系不能够很好的把它调整好，就老是觉得好像基督教信仰不科学啊，基督教信仰的反科学。我想我们很多朋友也许从中国大陆、从台湾、从香港、从很多地方到美国来念书，过去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接触基督教的信仰，那么现在到了美国以后呢，到处都是教会查经班，那很容易就有机会进入教堂或者进入查经班。我想我们多数能够来到教会的人可能都会被教会的这一种氛围所感动、所感染，因为进到教会以后就觉得基督徒弟兄姊妹之间是比较真诚啊，比较有爱心，比较没有太多勾心斗角的事情，是来到教会以后觉得比较温暖，能够感受到一份真诚、一份爱。当然教会并非是世外桃源啊，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但是相比教会里边和外边还是差别很大，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很多人对教会也愿意来教会，也愿意听道，可是很多时候一谈到童女生子、死人复活就觉得很难接受。为什么？不科学啊！科学从来没讲过童女可以生子，科学从来没讲过死人还能够复活，所以很多人就这个时候心里就很挣扎。一方面觉得弟兄姊妹好，也觉得耶稣的教训好，圣经的很多的道理都是让大家做好事，要行善啊，多关心他人。所以如果把基督教的信仰作为一个道德的一种要求或者规范，我想大家做得到，甚至把耶稣作为一个伟大的教师啊，一个非常圣洁的圣人来跟随他，这还能够做得到。但是让我们真心实意的相信耶稣就是这一位道成了肉身的神，他是由童女所生，他是最后为我们的罪死了以后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要真正相信这位神的真实性，而且要成为让我们接受他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就觉得相当的困难。为什么？老是觉得他不科学，这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们面对的这样一个挣扎。我就前两年因为我现在是在威斯康星的 Milwaukee， 我们的教堂的 location 呢就是坐落在威斯康星大学在 Milwaukee 的分校，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校，就是一个马路之隔啊，马路那边就是学校，这边就是我们的教堂，所以我们的位置很好。就是大概两年以前，威斯康星大学在 Milwaukee 的分校，他们组织了一个一个 program， 邀请了大陆几十名专家学者教授到这个学校开三天会，都是关于环境保护啊这方面的会议。那么参加这个 program 的一个美国的教授是我们教堂英语部的一个会友，他就向教会提出建议，他说39位学者有机会来到美国， 而且就在我们教会旁边，是不是有可能在会议结束以后请他们到教堂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基督教好不好？我们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都到了门口了，你为什么不让他请他进来看一看？我们说行。所以呢，教会在他们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就把所有的这几十名学者请到我们教堂，请他们吃饭。我们准备了非常丰盛的晚餐。那平常我们聚会都几乎是每家自个儿带一个菜，可是那天晚上因为这比较特别了，所以我们的主要的菜都是从各个餐馆订来的，中餐馆，而且希望各中餐馆都他们的招牌菜啊订过来。为什么？因为很多中餐馆的老板都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啊，要让他们要好好的一个侍奉神的机会，所以就做了很多的好菜请他们过来。然后呢，我们请了一批弟兄姊妹来陪吃啊，来陪他们吃饭。为什么？就是希望他们在和他们吃饭的时候就能够比较宽松的环境地下边，可以大家有一些比较很自由的交谈啊，或者就这样，或者就比较很正式的谈就更好一些。然后吃完饭以后呢，我们教会的同工会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的情况，或者介绍一下基督教的情况。那天晚上呢，我就坐在一对老教授夫妇的对面啊，这教授都白发苍苍了。结果我还没开始说话呢，老教授就开始提问题了。他说任何组织都有目的，你比如说共产党是以建立世界大同为目标的，那你们基督教有什么目的吗？我说当然有。他说你能不能用简单的几句话告诉我基督教要干什么？我说可以。我就给他讲属灵的四定律啊，第一，有一位神，他是天地万物的造物主，也是人的创造者。第二，人犯了罪，远离了神，要走向永远的沉沦。第三，因为神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就这样一直就沉沦下去，所以最后他爱我们爱到那一个程度，以致让他独生的爱子来替我们死。所以一切愿意相信他儿子的，他的罪就能够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洗净，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进入永生。所以基督教的目标就是把神做成这个救恩传扬出去，传到地极，让更多人都能够知道，都能够认识，都能够悔改的归向神，这就是我们教会的目标啊！我就给他简单谈了一下，却没想到我谈的时候不是光是老教授在听，好多人都在听。我刚一说完，几个头都伸过来了。你还真信有一位神啊？听说你不是北大毕业的吗？我说是啊，我说我当然相信有神，如果我不信神，我怎么会成为基督徒呢？如果我不信神，我怎么会成为牧师呢？我说根据你们的观点，是不是觉得信神宗教都是在人类比较原始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时候的产物啊？那个时候对自然很多自然现象不能认识，心里产生恐惧的心理，所以就开始拜各种神明。但是后来当我们生产力发展了，我们的认知也提高了，我们发现这些都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可神秘的，所以人就从有神论变成了无神论，是不是这样啊？对对对，就是这样啊！当时我听了以后非常的感慨，因为对他们这种眼色哈，这种惊讶我是不陌生的，因为当初我也是这样。我记得我在密西根毕业以后，我就在Ohio大学就工作了几年。当时在我们一个邻居是从天津音乐学院来进修的啊，是天津音乐学院的教授夫妇，他们就一直想跟我们传福音，有这么一个负担，他们在国内就信主了。我们这两家关系特别好，平常谈什么都行，就是别谈信仰，因为一谈信仰就谈不下去。 他们有时候也试图给我们讲讲神，可是他们一讲神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惊讶，根本不认识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平常都很随和，可是一谈到神的时候，满脸那种严肃哈，那种肃穆，那种庄重，那种敬虔，完全是变了一个人。我说怎么这样呢？啊，他们一看我们也不认识了，啊，我们那种非常惊恐无名。我们就想，你说别人信吧，我也就不管了，真的假的？你说你们是天津医院毕业的，受过高等教育，你还真信有一位神？怎么可能呢？就这个观点。所以根据我们过去受的教育，我们认为对神的崇拜就是一种迷信的，对吧？或者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根本哪儿能可能有神呢？都是纯物质的东西，怎么会有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观点就是这样。我在密西根念书的时候，实际当时也有宣教士哈，美国的宣教士在校园做工，就是那组织大家来读圣经。当时一方面我的学习啊，念博士这个当时的压力很大。你知道我们早年代这一批啊，80年代初进来的，当时的这个英语都不是经过特别的训练，而且我们这一批当时学的还是俄语在大学。啊，所以要再学英语，这样，所以我们来了以后，在语言上很吃力，专业上专业的知识没有什么问题，主要听课听不明白呀，考试就更困难啊，所以当时学习的压力非常大，所以当时学校一直非有很多的活动，希望我们去读圣经。一方面我们没有时间，另一方面根本就不信，觉得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啊，所以当时的宣教士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是用了很多的方法来传福音。其中一个方法是什么？组织大家去旅游。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经济条件没有像现在大家这么好，那时候公派的留学生到美国一个月是400块钱，扣掉20块公费医疗，380块，就是这样，380块是在所有中国派往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最高的。可是你说380，你说能够做什么事情呢？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访问学者来美国2年，还想这380块钱不仅要吃穿够用，还想能省一部分钱，回去要买了8大件，还希望能够省4-5千块钱。那你说这钱从哪儿省啊？一个月就380块钱。所以后来就大概都是在住房上省钱了。我在 Michigan State 我们的后勤是做得非常好，他的研究生有几个 villages 啊，就是几个研究生群楼的这个非常好，两居室两室一厅的房子，所有的 utility 全包，有家具有炊具各种东西全一应俱全，一个月250块啊。当时一听250都觉得太贵了，因为一个月才380块钱，对，所以本来住2个人，后来就住4个人。那这样的话，我们大概一个人一个月交4个人的话，一个人交60块钱，啊，60-70块钱。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再吃100块钱，大概一个月就可以省下200块钱。所以当时免费旅游对大家吸引就很大，他们就组织一个大的大巴士哈，把大家载着出去，可以到 Niagara Falls， 到华盛顿 DC， 到很多地方去，或者来回一个礼拜。说旅费全部免费，吃住完全免费，只有一个条件，白天出去玩，晚上在住的地方学圣经。但是学圣经就学圣经吧，学圣经也不是坏事，对不对？再说信不信在我了啊，我读了也可以不信呢，反正白天出去玩，晚上读读经也挺好的。所以很多人都去，但是我在密西根4年一次机会都没捞着。为什么？他每次去了回来再告诉我，我们又去了，没有一人在去以前通知我。当时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明白了，因为我太顽固不化了。经常他们宣教士有时候到我住的地方来跟我传福音，我常常也不太反驳他们，就听了。但是听到最后，我问他们一句话，我说我是学科学的，你能把神用科学证明给我看一下吗？如果你能用科学来把神证明出来，我马上就信。所以宣教士一听扭头就走了， 说给你留一本圣经，你自个儿看看吧。啊，下次再来一宣教士传福音，同样的，我也不辩论，最后就这么一句话：你能用科学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你能证明马上留信？所以只要是我这话一出来，这个传道就结束了。他们又留一本圣经，是这几年下来好几本圣经了，各种版本的圣经都放堆在我的书架上了，也不看。所以当时自个儿觉得很得意，说你说你唬别人行了，你唬不了我啊，我们是搞科学的，搞科学是需要证据的，你没有证据随便就让我信，我怎么可能。所以当时可能我在我的这在宣教师的心目当中，冯秉辰都是没有希望的人，所以去旅游也不通知我，因为通知你你去了白占一个地方，对不对？去完以后你也不可能信，说干脆也就不让你去了。说我这四年在密西根没有一次机会去，但是很感谢神，就像我这么所谓哈很顽梗的人，最后神还是怜悯了我，开了我的心，让我信了他。不仅信了他，现在还做传道人。所以当最后听说我做了传道人，密西根这个老同工还不太信，说这冯秉辰怎么可能是信主还当了传道人，专门从密西根赶到米尔瓦基去看看看是不是这个冯秉辰、哎、一看这还是就是这个冯秉辰。所以这神这个做事情的神是很奇妙的，是很多时候是人的心不能够彻度的。那我现在信了主了，也开始到处传福音了，很多人跟我说我是学科学的，你能把神用科学证明给我看一下吗？啊，你能证明了我马上就信了。这没想到十几年以前我问传道人的话，现在回到我自己的头上。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传道人不和我辩论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辩论不通，就当时在我的思想里就是很根深蒂固的科学至上、科学万能的这样一种世界观，认为科学解决一切问题，认为真理都在科学的范围以内，根本否认在科学以外有客观真理的存在，所以把科学作为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一条标准。如果这件事我能用科学来证明它，我就信它，它是真的；如果不能够证明，我就怀疑它是不是真的。如果和科学的定理完全抵触，它肯定是假的，不是假的就是错的。那既然同济生子、死人复活完全不能够用科学来证实，那当然不能够信它。所以就是把科学的位置抬得很高啊，所谓的科学至上的心。所以当时要和我辩论根本辩论不通，但是实际今天啊，信主这么长时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科学和信仰的关系就比较清楚了。实际今天不仅是我不能够用科学来证明神或者是否定神，而且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用科学来证明神或者否定神。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个信仰不科学，乃是因为这个信仰是超越科学的，是信仰不能，是科学不能够完全达到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很多朋友的挣扎可能也是在这个方面，尤其对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在科学万能、科学至上的这些世界观当中，我们是深受影响。因为我根据我查到的资料，就是从五四运动开始，当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驱开始把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同时把西方世界已经被歪曲的这种科学至上的世界观也传到了中国。当时在从1920年到1923年，在北京就爆发了一场关于人生观、世界观的大辩论，就是在公开的报纸上比战。辩论的主要问题就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 经过几年的论战以后，很可惜，最后是以吴志辉、陈独秀、胡石这一派占了上风。他们认为整个世界是纯物质，认为人的本质，人就是进化到高比较高级的动物，如此而已。就从那以后，整个所谓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进化论的世界观，那么在我们知识分子头脑里边就是根深蒂固，所以我们就认为根本没有什么灵界的存在，根本不可能有神的存在，所以唯物那就是只有物质，物质是第一性的，所有的精神是由物质所派演出来的、衍生出来的，啊，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所以唯物只有物质。那既然整个世界只有物质，当然科学就可以解决认识整个客观的世界，因为它是纯物质，我们就可以通过试验一代一代这样努力，就可以认识这个世界，所以科学的位置就抬得非常的高。实际我们今天稍微能够冷静一下的思考，你会发现科学并不是万能的，科学也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科学只是认识物质世界的规律的一种方法，或者是一条道路，它绝非是唯一的方法或者唯一的道路。我下边还会这样会讲到科学的局限性，在科学以外有很多客观真理的存在，而且从在大陆的这样环境当中，我们常常是被教育说信仰都是反对科学的，信仰都是不科学的，信仰都是迷信，都是在阻碍科学的发展。我想实际大家可能听的最多的例子就是关于中世纪曾经爆发的一场关于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当时以哥白尼为首的天文学家，他们提出来的是日心说，是说所有的行星包括地球在内都是绕太阳转动。可是当时呢，天主教的教廷所坚持的世界观是地心说，认为所有的行星包括太阳在内，这个恒星在内都是绕着地球在转，以地球为中心。所以当时提出日心说的一科学家还受到过教廷的迫害，但是最后事实证明日心说是对的，地心说是错的。所以很多人就此下决呢，就说你看基督教的教会就是在拿科学的后腿。是前几年这个我看到一篇大陆这个中学语文课的一个课本的有一篇文章，是由我们国家已经过世的一个老科学家写的。现在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哥白尼，他主要是这篇文章呢就回顾了当时日心说和地心说争论的一个过程，他自个儿呢对这个争论的过程也有些评论啊，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两段。他说哥白尼的学说不止在科学史上引起了空前的革命，而且对人类思想的影响也是极深刻的。哥白尼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未动摇过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着地球转动的学说，从而在实质上粉碎了上帝创造人类又为人类创造万物的那种荒谬的宇宙观。他这句话，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科学终于以伟大的不可压抑的力量战胜了神权。我想这篇文章恐怕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的这个心路，认为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 就是科学对信仰的胜利。实际这种例子本身说实在的比举得很牵强，日心说和地心说确实在世界史上是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但是你要把它归纳为是信仰和科学之间的争论，这就不符合实际啊。我今天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详细的介绍，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深圳在整个日心说的确立的过程当中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科学家大概就是四位。第一位是波兰裔的天文学家哥白尼，第二位是德国的天文学家 Kepler， 第三位是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第四位是英国的科学家牛顿啊。这四位在整个日心说的确立过程中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但是大家不知道是不是了解这四位科学家他们的信仰。先看上边的，拿这挪下来就好了，把这个挪下来，把这个挪下来一点。哎，对对对。啊，这位就是哥白尼，好像不焦距能调焦吗？这位就是哥白尼，哥白尼是首先提出日心说的人。我们知道关于地心说的确立，地心说呢是由希腊的科学家叫亚里士多德啊，他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了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学说。那这个学说呢一直在西方的世界就占领导地位，没有人去怀疑过他。但是这个哥白尼呢，他曾经在计算行星的运行的时候，他发现如果在计算行星运行的时候，不是以地球为中心，而是以太阳为中心，那这样计算就会更简便，而且更加准确。但是呢，因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因为当时的天主教的教廷，除了圣经以外，他们还有一个传统啊，叫做天主教的教义，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天主教徒不仅要遵从圣经的话，而且要遵从天主教的教义。那么天主教的教义呢，就被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叫做阿奎那，把地心说写进了天主教的教义。所以地心学说呢，成为天主教教义的一部分，是每一个天主教徒都必须要遵循的。所以虽然哥白尼他有日心说的想法，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他不敢公开的在他生前提出关于日心说的观点，否则的话他就违背了天主教的教义，他就可能会受到惩处。所以哥白尼非常的小心，一直到他临去世以前，他的书才出版。这书出版以后当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可是很快他就过世了。所以哥白尼本身没受到什么破坏，他就提出了他一系列的关于日心说的一些主张。那么这个他的著作发表以后呢，慢慢在欧洲的思想上也就产生了很多的影响。所以几十年以后，有一个叫做泰戈的天文学家，他就自己建了一座天文馆，亲自来每一天晚上来观察行星的运行。他的眼睛特别好，因为当时没有天文镜的，没有望远镜的，就是用肉眼去观察。所以每一天观察，这样的话积累了20年的资料。他也发现地心说有问题，好的东西他不能够，他的数据是用地心说来解释不通的，但是他还来不及很好的来整理，最后他就过世了。所以他在临过世以前呢，他就把所有的资料交给他的助手，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德国的天文学家的 Kepler， 交给他，由他来继续来从事这个工作。那 Kepler 本人呢，眼睛没有像他老师这么好，但是呢他的数学非常好。所以呢 Kepler 就是第一次在近代的科学史上用归纳的办法，把从20年的资料当中 第一次来找规律，从这资料中来归纳规律，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大家都可能还记得这三大定律是什么啊？第一定律是所有的行星都是绕太阳转。第二，行星绕太阳转的时候速度是不均匀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离太阳近的时候快，离太阳远的时候慢。但是行星和这个轨道的球星之间的这个距离啊，之间的连线在相同的时间扫过的面积是相等的。第三，行星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的平方和这个轨道的长半径的半径的立方成正比。就这么三条。开始呢都以为这个轨道行星运行的轨道是圆形的，因为跟是当时希腊的思想，圆形是最完美的。可是圆形的轨道怎么算和他老师留下的资料都不能够完全吻合。最后 Kepler 就试了一下，把这个圆形的轨道改为椭圆形，一改成椭圆形全都对了。所以最后在各个行星上都试验了，都对了。所以最后 Kepler 的三大这个推论就成为公理了。当然 Kepler 就是以他实际的行动来支持了日心说，几乎是和 Kepler 同期的意大利的科学家，大家都知道很著名的伽利略。因为当时荷兰一个科学家发现，把一个凸透镜和一个凹透镜放在一起就可以望远，所以伽利略就根据这样一个原理，他自制了一个放大1000倍的望远镜。所以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用这么一个大1000倍的望远镜观察星体，所以他看到了很多前人根本看不到的现象。所以他从他的观察当中他支持了日心说。伽利略最后是被定罪的，伽利略最后是被软禁在他住的意大利的佛罗伦斯这个城市的一个别墅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10年啊！你生活条件可以很优裕，但是你就出不去。所以从1632年到1642年他整个就是被软禁在他住的地方。1642年刚好是牛顿诞生那一年，他过世，牛顿在那一年诞生。那么这几位呢，不能是哥白尼、伽利略啊，或者是 Kepler， 他们这是从计算、从观察当中来提出了日心说的观点。但是最后真正为日心说在理论上奠定基础的，还是要等到牛顿啊，因为后来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大家知道，任何物体做圆周运动，它都会产生向心离心力，对不对？你甩着甩着一扔，它就出去了。那为什么行星一直绕着太阳做圆周运动，它没有远离太阳而去呢？牛顿就能解释了，因为行星和太阳之间有个相互吸引的力量，这个相互吸引力呢，就是向心力。这向心力和离心力抵消的时候，所以行星一直可以绕着太阳转。所以真正最后为日心说确立的理论基础的是牛顿，就这四位。但是这四位科学家大家都知道，都是非常敬虔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第一位哥白尼，哥白尼一直在他的自己的教会，他的教会的牧师团里边做牧师，服侍他的教会40年之久。他绝没有因为提出日心说他不相信耶稣。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宇宙是至善的和有序的造物主为我们而制造的啊，他就是看到宇宙的奇妙，但是知道这个非常奇妙的宇宙是这么一位造物主为我们创造的，和他的信仰根本没有区别。至于说 Kepler 我刚才谈过，他的眼睛没有他的先老师好，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就是孤儿，很年非常幼小的时候父母都过世，就开始在各个亲友家寄居，而且最后几岁的时候就生了一场重病发高烧，是几乎两眼失明， 所以视力受到很大的损害，但是神给他一个非常好的脑筋，可以研究数学。所以当他最后把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把它归纳出来以后，他有一篇非常长的祷告文，非常感人。他说，神啊，他说我就感谢你居然会用我这么啊渺小的一个器皿，一个受造物，能够把你创造的规律把它总结出来展示给世人看，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我就这样，我死我都值得了。我看到他的祷告文哈，就想起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在耶路撒冷那个西缅的祷告时，他看见了救主的降生，他说，神啊，你现在可以释放仆人安然过世，因为我已经看见救主了，就是那种感觉。第三位，加利略。加利略因后来是受审了，又到教皇去受审判，所以很多人都指控他，你提出了日心说是因为你就反对圣经，你认为圣经有错误。加利略做了很多有力的回答，其中有一段话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人指控我的发现是暗示圣经有错误，我却认为我在物理学上的精确研究更是印证圣经的准确性。而他最后说，他说，只有相信圣经是绝对真理的人，才有勇气对世界上任何伟大的理论提出挑战。所以大家可以看见，伽利略能够对雄踞在西方科学界、思想界1000年之久的地心说提出挑战，他的勇气就是来自于他相信圣经是绝对的真理。至于说牛顿，那大家就更清楚了。虽然说今天后世对牛顿的传说绯闻很多，实际牛顿是非常敬虔的。大家知道他在科学上有很多著作，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实际他写的最多的是神学著作，现在大概留下的文字150万字之多。所以你看，就从这四位在整个日心说上去确立过程起了非常重要的科学家，他们仍然是相信耶稣基督，是非常敬虔的信神的人。所以这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争论并不是像我们过去所想的是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争论，它只是正确的科学观和错误的科学观的争论，而不是和信仰的争论。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讲过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从来没有提过，从来没讲过太阳所有的行星都绕着地球转。我们今天讲的之所以是造成一些困难，就是因为有人把日地心说写进了天主教的教义，但是天主教的教义绝不是神的，都是神的话。我们相信的今天是圣经啊，所以慢慢如果把经文的分开，你就会发现这绝非是科学和信仰之间的矛盾，也不是说基督教的信仰就在拉科学的后腿。你会发现这些敬虔的基督徒实际就是在整个日心说的过程确立当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里边确实有教训的，就是说教会不应该越过自己的权限去干预科学的事情，因为这个是不同的范畴。你教会的领袖你去越过自己的权限去干预科学，又不懂科学，自然就会造成很多的矛盾。所以这样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历史上出现了很多，除了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以后还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例子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当然今天还是有很多人不会这么极端的认为科学和信仰矛盾，实际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大家好好看一看，就自从现代科学的发展起来以后，整个这几百年当中几乎是各个学科的奠基者都是敬虔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件事情是非常让人震撼。你看我讲到天文学啊，讲到哥白尼啊、Kepler、伽利略， 这些都是很近前的。物理学更多了，牛顿、焦耳、欧姆、法拉第，全都是。化学之父，化学的奠基人波义尔也是，二十几世纪的分子学的奠基者。大家知道今天分子生物学的兴起，实际当初遗传学的奠基人是谁呀？是孟德尔。孟德尔是谁？神父啊，他做豌豆试验9331号这样试验，然后建立了最经典的试验，这个遗传学。所以你慢慢看，一大批几百个科学家都可以是这样，既是很今天的相信神之人，又是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我这么举例子，有人就说了，那你是不是在讲名人效应呢？啊，因为这些人在科学上很有成就，所以他们也信了耶稣，你们就得跟着信。不是这个意思，他在科学上有成就不一定表明他信仰就是对的，乃是说你从这几百个科学家的身上就可以看到，科学和信仰是可以不矛盾的。主要是这么一个例子，他可以是非常杰出的科学家，同时他又是非常敬虔相信神的人，也就是在这些科学家的身上看见了信仰和科学的和谐。当然有的人不会这么极端的今天，但是他们总是相信。今天为什么会相信有神？就是还是因为我们人的认知有限，世界好多东西我们现在还不认识，所以我们觉得很神秘，就把这些就归给神了。所以今天很多人都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当我们把整个宇宙的真理全认识以后，根本就不需要神的观点。记得前几年有一位科学家到英国牛津去讲学，他给大家说，他说朋友们，我们现在根本不用再信神了。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一瓶阿司匹林的药片就可以等于你们大量的祷告，明白这意思没有？啊，过去没有发明阿司匹林药片以前，你发烧了生病了怎么办？拼命的祷告求神来医治。现在不用了，你吃两片药，你烧就退了，这阿司匹林药片就代替神了。很多人到现在还在嘲笑牛顿，什么事解决不了了，就把神抬出来当挡箭牌。因为曾经历史上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就当时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以后，他能够解释为什么行星一直绕着太阳转，他没有离太阳而去，但是他的万有引力定律不能够解释地球为什么会自转呢？他除了公转以外，他还在做自转。所以后来他给他剑桥老师写信就说了，他说我的万有引力定律不能够解释地球为什么会自转。所以牛顿就开始谈自己的看法了。所以他说，我认为地球的自转是用神的手来推动，这就是著名的牛顿的第一推动力。我第一次听到第一推动力是在我上初中物理学课的时候，当时我听完以后深深的感叹，我说牛顿堕落了，心里非常为他难受，为他惋惜。你说这么伟大一个科学家，在科学上有这么多建树的科学家，怎么仅仅就是因为解释不了地球的自转，就会堕落到唯心主义的神学里面去了？啊，就是很可惜。今天很多人还是这样说，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了，这是神做的，你不用再问，把神抬出来当挡箭牌。实际现在随着我自己慢慢年龄的增长，哦，对科学啊，对信仰了解的多一些以后，我发现牛顿讲的一点都没有错。不仅是地球的自转是神的手推动的，整个宇宙万物的生生息息全都是神的手。我们今天很多人就认为宗教它一定有一个发生发展和自然消亡的过程， 当我们把这些未知东西全都认识了，你自然你就消失了。过去30年50年前不认识的，今天我们就认识了。今天不认识，再过30-50年我们就认识了。一直这样一代一代的努力，我们人就可以凭着自个儿的智慧去认识整个的宇宙。所以他们认为神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啊，神就是存在一个知识的未知的领域这个狭缝当中啊。如果说宇宙的知识这么高，人现在的认知这么高，那中间这一大一个地带都是未知的领域，这就是神存在的地方。但是呢，人的认知是一直往上走啊，慢慢的逼近这个整个宇宙的真理，所以呢，这个未知的这个地方越来越窄啊，变成一个很小的缝了，这神就待在这儿了。那有一天把这缝一下也都填满了，就不需要神。你听起来这个道理好像蛮有道理的，是不是？虽然说人的智慧有限，我们的年限有限，可是我们总是一代一代这么努力下去，总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听起来非常有道理的这种观点，现在哲学上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天真实在论。啊，很天真的实实在在的想法。为什么？因为这种想法和整个科学的发展的实际的情况完全不相合。确实科学这200-300年来取得非常大的进步，所以给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尤其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读一些像19世纪下半叶一些科学家的传记，那时候普遍存在一种非常乐观的情绪，就认为好像能解决的问题科学都解决了。他们估计当时过到了20世纪恐怕科学就没什么用了。为什么？要能解决的全都解决了。所以很多科学家的传记里边都流露出对牛顿呢啊，这些大科学家的一种非常不忿啊，非常这个嫉妒的心情。说这牛顿他们怎么运气这么好啊？什么规律都让他们发现了，我们还来不及发现规律的时候，科学就快过去了，他觉得很生不逢时这么一个感觉。可是谁都没有想到，一进入20世纪。科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人的认识也来一个大革命。20世纪最初是什么一个科学什么大事情出现了？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这相对论一提出以后，就把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打破了。过去大家认为宇宙很简单的，宇宙不过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器啊，根据牛顿的运行，牛顿的物质运动的三大规定律，再加上万有引力定律，全都能够解释。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静止的啊，不变。可是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一个参照系的速度很快接近光速的时候，一切的物理量都是变化的，长度、强度、重量、时间都是改变的。是这样一做，大家就觉得把握不住了。人都是需要是绝对的东西，死的就容易把握，黑是黑，白是白。常常我们和孩子们一起看电视看电影，他们都会急不可耐地问哪一个是好人哪一个是坏人，你告诉他张三是好人李四是坏人，他就非常满足了，他全明白了，一个好人一个坏人。实际今天我们长大了才知道，这人那么容易分呐、啊，就绝对的好绝对的坏吗？很多时候都是掺杂在一起的，但是人就是需要绝对的。所以当时在给整个思想界的影响冲击是非常之大，相对论是非常超前的。说实在的，相对论好多东西到现在我还是读不懂。相对论，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有两个绝对的前设，其中一个前设就很难懂，叫做光速不变，就是光的速度不变。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在一个参照系上面，以 接近光速的速度往正北的方向飞行，然后我去测量一个往正南方向去的光，看它的速度是多少。那我们的理性马上就想了，因为我们两个速度相反，对不对？所以测它的速度一定是它的速度加我的速度，因为我也得往北走，它往南走嘛。所以测出来速度，它的速度一定是将近两个光速。可是，一测的结果是一秒钟30万公里不变。或者说，我在这个参照系往正北方向去，我测一个与我方向相同的光，我测它的速度是多少？我们的理性很快就会想，因为我们两个的方向是相同的，所以它的速度一定是我们两个速度相减。它是光速，我是近光速，所以它的速度一定是趋于零。结果一测呢，1秒钟30万公里，这就叫光速不变。我到现在也不懂，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解释一下。好多东西都是超越了理性，没有办法去完全用理性去，但是这个真实就是这样。所以爱因斯坦的这种相对论在对人类的这种思想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就像爱因斯坦这样思想很开明很超前的科学家，最后连他也有跟不上的时候，就是后来量子力学的建立。他就知道量子力学，他在讨论其中量子力学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什么，就是 Heisenberg 提出一个测不准原理， The principle of uncertainty of principle。 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测了一个很小的围场啊，I 以下的这个围场里边测一个粒子的运动，你测它的速度和测它的位置不能够同时测准。如果你测它的位置测得准，速度就测不准；如果测速度测得准，测位置就测不准。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测不准原理的公式就是测位置的误差乘以测速度的误差等于一个常数，所以等号这边是一个常数，所以这个测位置的误差和测速的误差是一个反比的关系，这个大那个就要小，那个大的这个就要小，是反，两者不能够兼得的。比如说你测，如果说测一个粒子的它的运动的速度测得特别的准，让它的误差趋于零的话，那么你测它位置的误差就要趋于无穷大，也就根本不知道这东西在哪儿，测不准。当时爱因斯坦都火了，爱因斯坦说测不准还叫科学吗？事实就证明就是测不准，就是你没有一个准确的公式来描述它，为怎么办呢？只能用几率来加以估算，这就是测不准的意思，后来证明是对的。所以爱因斯坦最后到了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院，很长一段时间他和这个以波尔为首的哥本海姆还在对话，他不能接受这些东西，因为后来就争论就越往下走，就争论到更核心的问题了。如果说这些基本粒子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那么在一瞬间就在德尔塔的时间，它的速度和位置是应该同时可知的，为什么？它就在那一个点上，那现在没有速度和位置测不准，那这些粒子的真实性怎么样呢？是真正有这些东西吗？哥本海姆还就根本上否定，根本就没有。他们认为最基本的这些粒子根本就没有实体，就是一些能量的波动。当然根据爱因斯坦的只能互变，能量的也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对吧？所以提出一个哥本海根释义。当然他们这样说也不是随便乱说的，他们也有他们一些所谓的试验的根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试验就是当时杨托马斯的一个双狭缝实验，关于光的。好，所谓什么叫双狭缝实验呢？就是这是一个光源，光源出去以后呢，这是一个屏蔽，屏蔽上有两个缝， 所以光就可以从两个缝这样通过来，这后边是一个感光的胶片，就光从两个狭缝过来以后，这感光胶片上最后洗出来的一定是黑白相间的条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实际就是光的衍射的现象，相互干涉了。你比如说光波 A 和 B 它是完全是同步的，它一定是相互加强了，碰在一起，所以呢在底片上就曝光了，就是白的。但是光波 A 和 C 刚好相差180度，所以它一定是碰在一起相互抵消，所以在底片上一定是黑的，不能曝光。所以这个杨托瓦斯的这个试验呢，是证明光是一种波动非常经典的一个试验。可是后来科学家继续往下做，就是说控制这个光源，让它每一次只射出一个光子，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往外发射，最后发现只要是有双下缝，最后的感光胶片上就有黑白相间的条纹。最后用电子来做试验，一样的结果。那这就很奇怪了，那同一个光子怎么可以在同一个时间从两个狭缝钻过去呢？啊，这问题就解释不了了。所以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基础，他们就提出一个哥本哈根实验，就是说这些基本的粒子根本在平常的情况都没有实体的，它是一种波动，当然就可以从两个狭缝这样过去。但是呢，基本这些波动这些粒子都有自觉性。什么叫自觉性？就是说当他们发现他们在被人观察被人测定的时候，他们会突然凝聚起来成为实体。你比如说许牧师坐在这儿，他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那为什么我看见他他还会对我有反应呢？就是因为当我看他的眼光触到他视网膜的一瞬间，他知道我在看他，所以马上凝聚起来，平常都是能量的波动啊。或者说我这个讲台都是能量的波动，没有实体，为什么我的讲义架往上一放没掉下去呢？就是因为我的讲义架触到它的一瞬间，它知道我要用它，马上凝聚起来成为桌子。这就是哥本哈根实验，你们觉得怎么样？是够悬的，是不是？可是现在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了，你说了半天，以物质一直往下分啊，物质元素分子原子电子一直往下分，分到最后没东西。大家还记得这个60年代末期美国的阿波罗号登了月亮啊，当时1969年7月10号，所以在1999年，当时戈尔副总统还在 Smithsonian 为健在的当时的登月的科学家颁布了，又登月30周年发布了给他们的奖勋章。当时在登陆的时候，大家很高兴了，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你看，我们都登月亮了，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我们一定要征服全世界，征服所有的星球。当时各报刊都发表很多的评论，甚至开始到月亮去旅游的广告，商业广告都出来了啊，先预交多少钱，在月亮上几天，中转站在什么地方，好像明天就可以去世。当时有记者就访问过美国一个太空专家叫做 Burke， 记者就问 Burke 博士说，现在我们人都登了月了，请问您对人类征服宇宙的前景如何看待？贝尔克回答的很简单，他说，我从来不用征服这两个字儿，只是说人试着去了解一下宇宙而已。他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他说美国第一个太空人叫格林，他当时坐的太空船升空有离地多高呢？150英里，大概就240公里，当然很高了。像我今天我飞过来，也不过离地就是几公里了，啊，10公里、15公里最高。他一下离地240公里，当然很高。但是贝尔克说，你别看他离地这么高，如果你把他地球的直径和他飞行的高度离地的高度一比，你就知道他飞了多高了。 哎，这个跟我启发很大。我画了一个图，我让大伙儿也看一看，究竟这个 green 飞了多高。我们知道地球的直径大概是8000英里，啊，我就把这个8000英里的这个地球呢，大概把它按10厘米，把它缩小为10个厘米，画了这么一个圈。那么，根据8000英里变成10厘米这么一个比例，格林这个飞船在150英里，最后就缩小为1.8毫米，大概就在这儿。我画的还太高，因为手画不下来，啊。这就是你一看的图就知道了。别看格林飞这么高，如果你和它地球的直径相比，你会发现它只不过是刚刚起飞，擦着地皮在飞而已。这是大概的 Burke 讲的。你别看它飞这么高，实际刚刚起飞，擦着地皮在飞，是不是就这样？所以你光看地球，你都知道人小得很。那当他们向月亮这个靠近的时候，他们的感觉，这飞行员的感觉，后来他们写了很多书啊。他们的感觉非常的惊讶，因为当这个飞船往月亮靠近的时候，开始看地球很大，慢慢地球越来越小，后来地球像篮球这么大，然后再说，最后像垒球这么大，最后像乒乓球这么大，非常的漂亮。这是他们的感觉，他们的速度有多快。那你说如果地球都像乒乓球这么大了，地球的山在哪儿啊？海在哪儿？人类在哪儿？你我在哪儿？这个时候才觉得人的渺小。所以他们登了月亮以后，他们情不自禁的在月亮上朗诵8篇：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情不自禁就发出了对造物主的感叹。最后是把这本圣经留在月亮上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圣经是到了外星球上的，没有一本别的书可以去。这只是一个地球啊。我们知道在太阳系，那地球是小的，根本犯不了事。有人打一个比方，如果整个太阳系的星云所占的空间比这屋子这么大，太阳有多大呢？太阳大概黄豆粒这么大，就挂在这儿。地球有多大？看不见，连灰尘都算不上。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所以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如果现在太阳只有黄豆粒这么大，你说地球在哪儿？这只是一个太阳系啊。实际我们今天所在的银河系是由千千万万个太阳系组成。今天银河系究竟有多大？银河系的形状不完全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就出不了这个银河系。正像苏轼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愿身在此山中。你出不去，你就很难完全看见它的外貌。所以现在科学家大概根据一些比较明亮的恒星，大概为银河系画了一个草图。啊，这就大概是银河系的图。下面这个图呢是一个顶面观，从上往下看。所以银河系呢都是旋转的星云，太阳系的位置大概在这儿。上面这个图是一个侧面观，就旁边这么看过去，所以银河系好像是两个碟子，一个正放的，一个反扣的。太阳系的位置大概在这儿。那么银河系有多大？大概粗略来讲，从一端到另一端10万光年。我们知道现在光的速度是1秒钟30万公里，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任何有质量静止时候有质量的物质达到光速的时候，它的质量会变成无穷大， 这根本不可能。所以根据这个推论，就是说任何在静止的状态有质量的东西都不可能达到光速或者超越光速。那么就算是以光的速度飞行需要十万年。十万年是什么概念？中国悠久的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但是我们要以光的速度飞行穿过银河系，从一端到另一端十万年。你可以想象银河系有多大。但是现在科学家已经知道了，在我们的银河系已经可以观察到令我们银河系以外还有千千万个银河系的存在。所以现在提出一个中宇宙的概念。中宇宙的直径有多少？科学家的估计大概是120亿到150亿光年。就是要穿越中宇宙需要120亿到150亿光年。这完全是一个天文数字。至于说中宇宙以外还有什么，大宇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现在连想象的空间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人类面临就是这样一个浩瀚的宇宙。所以我们现在是实际情况是连太阳系连银河系都出不去。我们就要谈征服宇宙。说伯克讲，大哥的伯克讲，他说我认为你人活着还不够长，你飞得还不够快，你还不足以去侵犯神的空间。这就是专家们讲的话。我还可以讲很多。生物学，看我自己是学生物的，生物学你看这四五十年的是突飞猛进的进展。你要是在五十年代一学时候是学生物的，就问你今儿采了几只蝴蝶了，采了多少标本了哈？当时的生物学都是宏观生物学啊，都是看外形啊，看最多看一下结构。可是到了六十年代，发现了电子显微镜以后，人们可以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细胞里边的结构，这个时候生物学就进到细胞生物学的水准。到了七十年代的末期，当基因的重组技术开始能够全面的应用的时候，就进入了分子生物学的水平。所以现在人们可以在分子的基础上来研究生命的现象。所以相信二十一世纪生物学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即便如此，很多生物学的基本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解答。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他说冯老师你在医学院工作，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好不好？我说你问吧，但是我心里知道一定不简单。他说为什么人的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呢？你说这问题简单不简单？大家都知道的事儿，对不对？实际眉毛也长，也不是不长，人岁数大了长双眉就出来了，但是长得非常的慢啊。一个人如果两三个月不理发就根本不行了，但是没有说听说谁去理眉毛的啊，一辈子不理眉毛的眉毛也基本就是那样。它不长但是是活的，因为死了它就掉了。但为什么活着它又不长？大家注意看那个鬓角，这鬓角离这个眉梢之间多近呢？还到一寸的地步，为什么这个地方就一个劲儿长，这个地方就不长？这你说让我去回答怎么？我当然可以给讲一大头理论啊，基因的调控啊，细胞的分化，讲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最后我干脆告诉他我不知道。实际上这些基本的细胞的分化、生物的啊细胞的调控，像很多细胞计划性的死亡，现在慢慢都会发现了。这根本不知道是怎么成。所以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不是像过去人们想的那样，当我们对宇宙的东西知道都越来越多的时候，未知的东西就越来越少，再多一点这未知的东西再少一点，是一个反比。实际发现不是反比，是正比。就当我们觉得我们对宇宙东西知道的多越来越多的同时，我们发现不知道的东西更多，这就是今天的实际情况。所以你会发现，大家会发现真正 有成就，真正在科学上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往往是最谦卑自律的。牛顿他就曾经说过，他说我的发现算不了什么，我只不过是一个在一个岸边玩耍的孩子，有幸捡到几个好看的石头、好看的贝壳而已，可是在我眼前所展现出的是真理的海洋。很多东西没发现，当初我们岁数小都不理解呀，这就觉得牛顿过于谦虚了啊！你这个在科学上这么的发现，怎么几块石头、几个贝壳就算够了？后来才知道爱因斯坦说的比他还惨。你知道爱因斯坦说什么吗？爱因斯坦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旁边徘徊，一无所获，他连贝壳石头都没有。他还说过，他说科学在上帝的奥秘面前只不过是儿戏。最近我又读到一句他更惊人的话，他说我认为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第一是宇宙，第二人的愚昧。很长时间我们想不通，为什么这些大科学家越大越有成就越谦卑呢？有一天我突然想通了，为什么这些第一流的科学家这么谦卑？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是第一流的。你说说了跟没说一事，大家想一想什么叫第一流的科学家。第一流的科学家就是在各个学科站在最前面的科学家，站在第一线的科学家，直接去面对这个浩瀚的宇宙。他们知道宇宙有多大，人有多小，不敢骄傲啊。往往就是我们这种，不是站在前边，是站在中间，站在后边，不是第一流，是第二流、第三流，不入流的，最不知道天高地厚。你说不知道吧，又知道一点；知道吧，又知道的不多。半瓶水摇得最响，就是我们这一批人。最容易骄傲，真正学有所长的不敢骄傲，因为他真懂。大家知道原来科大的副校长方励之教授，他现在在二中了，前几年海外校园采访他，他也说了，他说如果有人说他对哪个学科他完全明白了，说明他根本连门都还没进去。那意思就是说，你入了门你就不敢说你明白了，你要说你都明白了，说明你根本就不根本连门都没进去。所以我们今天来说，骄傲是无知的表现，就是这意思。因为你无知才敢骄傲，真知道了你不敢骄傲。是从整个几百年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看到宇宙的浩瀚浩大精辟，人的渺小，绝不可能用这么有限的人去能够完全明白神的奥秘、神的创造。所以圣经的启示观、圣经的知识论都是很清楚的，首先神创造的规定，然后神把他的奥秘启示给我们，人类才可以去接受神的奥秘启示，明白宇宙的奥秘。如果耶和华神不启示我们，没有一个人这样渺小的人能够认识到宇宙。所以圣经的这个认识论是基于启示的。所以在旧约圣经说，这个神指示我们的事是属于我们的，但是神不指示我们是永远是他的奥秘啊，讲得很清楚。所以说人要完全离开神的启示，人要靠自己的智慧能力去明白宇宙几乎是不可能。大家就想想120亿到150亿光年这个中宇宙就好了，不用说别的。就是退一步说，即便有一天当人已经认识了宇宙所有的规律，又怎么样？就不需要神了吗？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认识宇宙如何运作是一回事，怎么样维系宇宙的运作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任何一个过程自然进行的时候，它一定是从有序走向无序的。一辆新车，一个新房子，它过几年它就要出毛病，从有序走向无序。今天宇宙是同样的，如果神只是造了宇宙而不维护宇宙的话，所以你也不知道宇宙是什么样。所以在新约圣经里边很清楚的说，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托住这个希腊字就是拼扒手，把它拼在一起。也就是说，神不仅创造了宇宙，而是用他大能的手在维系了整个宇宙的运作。就是这样，今天科学家已经发现很多有些星球的转动的速度已经开始在减缓。所以有人说，好像宇宙像一个大钟开始慢下来了，需要有人去上发条。谁有这种能力为宇宙上发条？恐怕绝不是你我，只能是造宇宙的这位神。所以我们就从这些中看得见，神的信仰绝不是说像大家想的，因为我们不认识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就盲目去崇拜。实际我们仅仅看看我刚才讲的，从现代科学的发展这几百年间，你会发现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的参与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发展没有出现在东方而出现在西方世界？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信仰世界观的不同。东方包括中国、印度哈，很多悠久文明的古国，他们曾经在科学上也有很杰出的贡献，但是为什么在现代科学当中不能够起来？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和世界观的体系有关。因为东方的国家或多或少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都认为外在的世界是因缘的组合，没有规律可言，认为外在的世界都是邪恶的。当然如果外界的世界是邪恶的又没有规律可言，当然就没有这样一种动机要去认识外部的规律。但是西方的世界就不一样，西方的世界2000年来一直在基督教思想的熏陶下，知道世界、宇宙是神所创造的，是好的，人可以通过神所创造的规律去认识神、去荣耀神。同时通过圣经的记载，基督徒知道人有一种从神来的文化的托付，就是要生养众多，管理全地，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中的鱼。那为了要管理好这些对象，一定要对对象有更深的、更清楚的了解，才能更好地管理他们。所以就是为了荣耀神，为了去更好地完成神的托付，这两大使命感促使了一大批今天的基督徒投入现代科学的研究，最后成为各个学科的中坚。我们知道牛津大学的，像这美国的这个皇家学院啊，是非常学术水准很高的。但皇家学院怎么成立的？我刚才谈到了英国的英国的这个化学家波伊尔，他信了主，后来他就搬到牛津去，和另外一些科学家在一起，一边搞科学实验，一边传福音。后来就在他们周围就云集了一大批年轻的科学家，最后英国的皇家学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当时在英国皇家学会建立之初，在英国社会上基督徒的比例大概20-25%，可是在皇家学会里边，基督徒的比例，尤其清教徒的比例高达80%以上。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就看见信仰和科学之间的和谐。所以如果看看这些科学现在发展史，就看见了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在为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的建立上的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看见现在一大批基督徒实际的参与，对现代科学做的贡献。所以有人曾经说，基督教的信仰是现代科学之母，也就是整个现代科学是在基督教的信仰的基础上所孕育出来的。 而且有一些科学家是通过研究科学去认识客观的规律，从在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当中进一步引导他们去认识这位造规律的神。很多人是这样走过这条路，看见科学和信仰之间这一个互动。所以实验科学的任务是认识神创造的规律，信仰的目的是要认识造规律这位神，是在这一点上科学和信仰是有连接的部分。但是科学和信仰是属于不同的范畴，科学绝不是万能的，科学只是在物质世界认识规律的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但是即便在物质世界，试验学科也不能够触及每一个领域。科学的这种局限很大的程度上是由它的方法论所决定的，因为试验学科研究的对象是有要求的，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在研究的。他研究的对象首先要要求是可以有量，可以量度的啊，可以有一个单位去描述它的变化。因为现代科学和过去的所谓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分野，就是把数学引进了科学的研究当中啊，所以我们有很多公式的推算。只有当一个物体能够有单位去描述它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很准确地描述它的变化，就不仅是定性的，而且要定量的描述了，强度啊、重量啊、长度等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很难去作为一个试验学科研究的对象。就是基于这样一个理由，所以像人的感情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没有一个单位去描述了，人的爱、人的恨。你说这人很有爱心，但是我们很难说他爱到几个单位了，对吧？没有一个单位去描述。说他很恨，这人挺恨的，那恨到几个单位呢？也没有。所以是人的感情问题就没有办法放在实验学科来研究。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去定量的去描述它。科学研究的对象还要求可重复性，就在相同的条件下一定可以得相同的结果，这个结果可以不断的重复的，不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去做。所以今天你们在美国写科学论文的时候就要非常注意，在 materials and method 材料和方法这一类要写得非常的详尽，尤其是搞生物医学的，你不仅要写出你的仪器用了什么仪器、用了什么药品，甚至你这个仪器是哪个公司出的，药品是哪个公司出，全都要写明。为什么？因为不同公司出的同样的一个仪器精度可能不一样，同样一个药品不同公司出的可能纯度不一样，这都可能影响试验的结果。为什么要写这么细？就是当你的论文发表以后，如果有人对这篇论文有怀疑，他就可以按照我们论文当中提供的材料和方法完全去重复这个试验，看能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如果能够得到相同的结果，别人就承认；得不到，别人就质疑。或者说我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别人让我再重复一遍也重复不了，你说这还不能算。所以试验的对象一定是可以重复的，不断的可以重复。但是很多的现象、很多的事件，像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已经一次性完成了，不能再重复，所以从原则上起源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实验学科的范围。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实验室再把宇宙的起源再重演一遍，那根本做不到的。只不过实验室可以做一些试验来估计、来推敲啊，从旁边得一些旁证来看看宇宙可能是怎么起源，进化的问题、生命的起源都是如此，这些都是实验学科不能够触及的。另外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被动的，所以研究者前设一条件，看看被研究者有什么反应， 再改变一条件，看看这个研究对象再有哪些改变，这样慢慢的找出对象和条件之间的相关性，找出一个相关性，也许就能发表一篇论文。但是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被动的。今天有人曾经想用这样的方法，要用实验学科的方法来验证神。我就看到一篇文章，开一次大会，一个人无神论上去了，我今天来做一个实验，证明没有神。他怎么证明的？很简单，他说如果真有神，我要他五分钟以内从天上打一个雷，而且打一个炸雷，这个炸雷刚好炸在我的头上，把我炸死在这儿。这就开始看表，五分钟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他还好好的活着，是所以没有神。你看，他要把神放在他这个条件下去做实验，他要神完全被动的按照他的要求去答应，啊，必须要在五分钟以内，必须打雷，打的雷必须是炸雷，这个炸雷必须打在他头上，而必须要把他炸死。你像这样，你怎么个方法完全就错了，完全就错了。啊，所以像这样信息都证明科学的局限，它不是在整个物质世界好多地方它不能够触及。爱因斯坦也说，他说即便科学发展到极致的程度，也不能够解决人的心灵问题。这话讲得很好，你看科学技术一天一天发展，可现在人心道德是不断的沉沦，它这没有相关，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科学的成果是中性的啊，可以用来造福于世界，也可以用来毁灭世界，像这些都是科学的局限。但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宇宙，它绝不仅仅是物质的。今天的宇宙有好多人的眼、人的感官不能够直接触及的灵界的存在，很真实。灵界有什么？神是个灵，灵神是在灵界里，灵界有灵界的受造物。天使，天使有一部分犯罪堕落下来，就是现在的魔鬼撒旦。人是有魂和灵啊，灵魂和肉体两部分组成，灵魂是可以离开人的身体单独存在，这方面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多，灵魂出窍，圣经记录到这些事情，在我们的人的生活当中也经常发生这个事情。我认识一个同工，他过去在国内是一个名牌大学的一个比较有名的才子，后来因为太太来美国念书，所以他来陪读，可是陪读他是学文科的，在美国也找不到工作，就在餐馆打工，就很失落啊。国内小有名气，可是在国外要在端盘子洗盘子当位的，最后就找不到人生的价值，就想不想活了，不想活了怎么办呢？他想死，一个很奇怪的办法，他骑一辆摩托车骑到一个小山顶上去，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往下冲，他反正就撞在哪儿就死在哪儿，结果一下撞到一个石头上，一下把他弹出去，连人带车弹出去几丈远，就摔死在了。这时候他灵魂出窍了，他就看见自己的肉体血肉模糊的躺在那儿，分开了。当时周围围了好多人都在骂他，说这个年轻人这么年轻就想不开就寻死，太没出息了。他当时想的就是哪怕地里有个缝他就钻进去了，非常的羞愧。没想最后呢，他回到自己身体了，醒过来了，赶紧送医院，抢救过来以后，后来周遭的基督徒知道，就去看望他，把他带到教会。最后他明白了，人生的价值不在身外的功名利禄，而在于和永生神的关系。最后他信了主，最后做了传道人，现在在一个教会当牧师。这都是很真实，我给你举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灵界是非常真实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到了，今天实际我们现在很多人还在高举科学高举理性，实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现在人类的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后现代了， 后现代就是对现代的反弹啊，因为科学和理性不能够满足大家心灵的空虚的需要，所以其中一切都是相对的啊，没有绝对的真理，而且在接纳临界的真实性。所以从70年代的后期，很多西方的人把东方的神秘的宗教，像中国的禅、印度的瑜伽，很多东西都寄到西方世界，吹梦、教鬼，这是非常真实。过去中国人教鬼都是偷偷摸摸的，啊，玩碟仙，晚上半夜在太平间旁边找一小窝子，啊，灯关了，点上小蜡烛，风一吹的火苗乱动，然后呢，桌上摆一块布或者纸，写上各种字儿，把一个碗或者碟子就扣在上面，大家手就指着，叫碟仙碟仙，请你快出来，喊着喊着，这碟子自个儿就动了。懂，你就问问题吧，你问的问题停在哪儿，停在哪个字上，那就是他对你的回答啊。当时很刺激也很害怕，偷偷摸摸。今天西方的教鬼都是公开的，我在神学院念书期间看了好多录像，是很真实的。有人在打这个做瑜伽的时候，本来盘着腿做瑜伽的时候，你就看他的身体慢慢就伸起来，离地面大概一尺多就悬在那儿，看着他身子。有人练了功以后就在地上爬，就像这样很打了蜡的地板上，就像没有骨头一样，身上就跟蛇一样的这样扭着这身体爬，然后嘴里出了各种各样的野兽的叫声，这都是真实的录像带啊。现在灵媒公开做广告，在电视上，过去我们都知道人有名人，演员有明星，我到了神学院就知道鬼还有名鬼，很多鬼都是有名字的啊。所以什么叫鬼有名字，就是说这些邪灵附到身上以后，他呢可以给你算命，他来说给你预计一下将来天气怎么样，有人是专搞股市怎么样，你要和这些不同的鬼要和他去预要谈话预测一下，都首先要预约的，要 make appointment， 不是说你想去就去的，而且谈一个小时$100。你想，如果这些事情，如果他谈的完全不准确，谁会花一个小时还要交$100跟他谈话？记住，邪灵的东西上去有他的能量，时空观他比人大一点，他所以今天都是公开的教鬼，所以这灵界的事情是非常的真实。所以科学对物质世界的很多东西都不能够踏进，对于灵界的东西更没有办法。所以这些都看到科学它的局限，它只是在物质的层面上。而且科学能够让人知道宇宙有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但是这位造物主是谁，是一神还是多神，是泛神还是有位格的神，这不能够知道，只有通过特殊启示神的话语下来以后才能够知道。科学很多时候能够解决如何，但是不能够解决为何。他可以知道这个规律如何运作，怎么样运作，但是不知道这个规律为什么要这样运作，很多现象的终极的意义他不能够回答，这些都是科学的局限性。所以科学呢，是认识物质世界已经存在的规律，但是科学不能够改变规律，也不能够创造规律，它只能认识这规律早已存在这儿的规律。科学是认识神所创造的规律，所以它是属于物质的层面，但是信仰是认识造规律这一位神，所以它属于灵界的层面，是在更高的层面上。所以今天我们在思考信仰和科学关系的时候，就应该看到神实际要提升我们，把我们从物质的这个圈子能够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上去，去认识它，认识它的创造，认识生命的真正的意义。去年我画了一个简单的图，就是想把科学和信仰之间的一些关系和范畴啊，让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哈所敬拜的独一真神。
所以
我们的神是在整个宇宙是有很多作为的，赐下很多的启示，有创造，有护持，有治理，有天国。实际呢，在他的创造当中，我们就知道神的创造也有好多不同的层次。对天使的创造，天使是完全是灵界的；对人的创造，人是灵和物质结合在一起的，啊，既属于灵界的灵魂，又有属物质的肉体。宇宙是纯物质的，所以今天我们科学研究就是在这个范围内，企图来认识神创造的宇宙当中的规律。我刚才讲了，如果就穷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启示，就群人一代一代努力都很难认识整个宇宙的规律，即便认识了也只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并不可能通过对宇宙认识就能够认识神，认识人类，或者认识天使，是不同的层次。而且神还有很多的作为，他对宇宙的护持，托之万有，规律不变，自然化一，这些都是科学研究的前提。我们之所以今天能够进行科学研究，是因为我们相信宇宙是有规律的，相信宇宙这个规律是宇宙性的，相信这些规律是不变的，所以我们才能够进行科学研究。可是怎么证明？根本没有办法去证明，这就是我们一个信心的前设。对，另外神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作为，他的怜悯，他的惩罚，他的恩典，通过整个人类历史都完全彰显出来。还有最后神的救恩，末日审判，新天新地，这无不是神的一些很大的作为。通过这些作为，我们才能够稍微看见认识，对神的认识有一些认识。所以你就看看在整个的真理当中，人需要认识的真理当中，科学只是在这么一个很小的范围以内。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把我们科学认知的科学所认知的真理当作真理的全部，或者去否认在科学以外的客观真理。大家就可以看到科学以外的客观真理还非常的多，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觉得对于我们搞科学的人来讲，要认识神，我觉得两点很重要。第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他。但是我们人很难，当我们有一些先入为主的东西以后，我们就很难去接受或者去倾听和我们过去先入为主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过去我们受到无神论的教育，受到唯物主义的教育，所以今天一讲有神，讲到灵界，我们马上就本能的就开始就排斥。有排斥这个实际不错，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再听一听，为什么他们讲有神，为什么他们讲有灵界。听完以后自个儿去比较，比较完了以后自己再决定要不要信。所以当我们决定对于一个事物的态度的时候，首先去了解它，当不了解就去否定它的时候，那这就是一种骄傲，就是认为自己掌握的都是真理。我开始谈到那一对教授夫妇，后来在吃饭当中我和他谈完以后，后来在整个晚上的整个的活动他一直跟着我，我走到哪儿跟着我，还跟我说话。他最后说，他说冯牧师，我现在对基督教非常有兴趣。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明明知道我们为什么不信，你还要信，就说明一定还有我不了解的道理在里面。当时我听了非常的感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不论他从学识，他从年龄上都是我的长辈，但是他现在还有这样一个很谦卑的心，愿意来了解真理。我想这种人一定会找到神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有一种这样一个谦卑的心。实际大家想一想，相信神是需要信心，实际大家想，不相信神更需要信心。尽管我今天不能够用眼睛我去证明神，我证明不出来，人为有限，但是神赐下启示，我可以按照神的启示来了解，他必定赐下了一些证据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我可以讲很多为什么有神。但是今天我们说没有神能拿出什么证据？这一段我们说我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着，所以就没有神。
那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就没有，这实际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啊。存在就是被感知，否认你在感官以外的客观真理，这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再说你说没有神，我们能拿出什么客观的依据，拿出什么科学的依据来？实际这种是没有神这一类的大的否定，所谓的 universal negative 是几乎是不可证的。你比如说，如果我说水里有鱼这么一个命题，就很容易证。我只要在任何一个水里发现任何一条鱼，我这个论点就成立了，水里有鱼。但是我说水里没有鱼，几乎不可证。为什么？你要把所有有水的地方全都要去掉，不管这个湖这个海有多深多盖，你全都要调查完了，你才能够下这个结论。而且水是活，鱼是活动的，你跑到那，你走到那，它跑到那，你怎么知道它没有？所以这些东西几乎是不可证。你说宇宙就没有神，宇宙就没有神，你首先要把宇宙的各个地方都要去看一看，调查一下吧。我们现在连太阳系都出不去，你就敢说没有？这是不是需要更大的信心呢？对了，这是完全是个信心的东西在哪儿，你完全不能证的，拿不出科学的证明，科学的证据来说没有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有一颗谦卑的心，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尽管现在我们不能够接受啊有神的观念，不能够接受灵界的事情，但你看你周遭的弟兄朋友们，你的亲戚们，他们为什么也不傻也不呆？他们为什么会信呢？他们信的到底在哪儿？不妨来了解一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无神论或者唯物主义的观点都是没有任何比较的情况下给灌输进去。你说我们今天是无神论，实际我们了解多少有神论呢？没有了解啊，就告诉你没有神，但讲多了就没有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六几年在北大念遗传学的时候，当时只能念米丘林的遗传学，你们年轻人都不知道谁是米丘林。米丘林是苏联的一个科学家，农业家，他是把这果树从南往北这个移植，他是了解整个生物体和环境之间的宏观的相互关系，这是相当也是不错的。可是当事人就认为只有米丘林这个遗传学才是科学的，摩尔根的遗传学、孟德尔遗传都是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一棍子就封死了。可是当时到了六几年、六三年的时候，国家的气候也稍微政治气候稍微宽松一点，所以后来我们就向地气里提出来。说即便摩尔根遗传学、孟德尔遗传学是毒草，也不妨让我们见一见吧。正像毛主席讲的，毒草是毒草就采下来做肥料吧，啊，让我们见识一下哈，我们也是打的红旗反红旗了。最后系里经过研究后就同意，从我们那一届开始同时教授米丘林遗传学和摩尔根遗传学，那大家去鉴别一下，最后你猜怎么样？学完以后全都信摩尔根遗传学了。为什么？他证据很多呀，啊，米丘林遗传是宏观都也很宝贵，但是摩尔根遗传有更多的实验的数据，非常精确的数据在那儿放着。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过去没有了解就建立了一套世界观的体系，但一旦建立起来就很容易就排斥别的。今天感谢神把我们带到北美，有机会来了解信仰，而且这个信仰真是有信仰的自由，你愿意信才信，不愿意信绝不遭到任何迫害任何的压力。提供了这么多的机会，不妨来了解一下。了解完了以后，你如果你最后还是觉得无神论有道理，就再坚持无神论；如果觉得有神论有道理，就改过来，就这么简单。但是如果不了解就拒绝，恐怕就会失掉认识真理的机会，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来教会，当然今天能够来这儿的都是很不错的了啊，愿意来了解来听，希望你们更多的来教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到教会以后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不是像我过去去教会就是去挑毛病啊。过去我听牧师讲到就是记笔记啊，记笔记全是要记来给他辩论的问题啊，觉得他这点讲的有问题，那点有问题，下来就堵着门就跟牧师就辩论啊。有一个受教的心，求神来帮助我。很多时候我们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分不清造物主和凑造之物的界限。神是造物主，是至高至大的， 人是受造物，是渺小的，是有限的。我们常常这个界限划不清，要不我们就把神拉下来跟我们一样，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你做到了我就不信，对不对？是同地生子死人复活，就是这样啊。人不可能同地生子，也不可能死啊。你一说你可以同地生子死人复活，我就不信。好像我们做不到，神也做不到。大家想一想，这个关系要划清楚啊。同地生不能生子，死人不能复活，是造物主为所有的生物所划制定的一个规律，你做不到。但是这个规律既是神造的，他神本身就不会受这个规律的限制。如果他也受这个限制，他还叫什么？他就跟人一样，对不对？所以他可以超越这个规律，是有神能做到这个事情，很自然的事情，人做不到的，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把这个事情分开就好办。很多时候我们要用自己的理性，用我们的能力去权衡神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我们很多时候就受很大的限制。有时候我们又想看神迹奇事，听神迹啊，看看真实，看看啊这个超然的经历。可是这个听了见证以后觉得不太神，又说这是凑巧了赶寸啊，你就是赶巧了这样行的，我也可能这样。就是有的东西实在没有法用凑巧的解释，又觉得是不可能，是假的。我有一次讲，经常讲神奇迹般的医治信徒的疾病。啊，有一次是得了肝癌后期，已经判了死刑，只能活两个月的，最后神奇迹把他医治了。我讲了这么一个见证，最后会后就有人来找我，他说：“冯老师，你刚才讲这个见证有问题。”我说：“有什么问题？”他说：“我是学医的，很清楚，他如果是肝癌就不会好，如果好了绝不是肝癌。”你说这话对不对？这话按人的逻辑来讲是很对的，因为我也在医学院工作这么多年，我知道肝癌是非常困难。但是你如果只是建在人的范围以内，你看不到神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这样把自己捆绑起来。有一次还有一个牧道友说你圣经上是不是说了只要奉耶稣的名祷告神都会垂听？我说是啊。他说请问如果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同一个时间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请问神听谁的呀？哇，这问题问得真正有词啊。那是啊，我说如果神是人那就没办法，两人同时跟我说话我就听不见了，对吧？我不能一个耳朵听他的，一个耳朵同时听他的，一个是一个一个说。那现在全世界20亿基督徒都向神祷告，神听得过来吗？啊，他就这些逻辑根本，你说你圣经讲的根本就不对，问题就还是在这儿，人做不到，神做得到。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把这个东西分开了。有时候敬拜，有时候牧道友也受不了，我当初也受不了，信主以前到教会以后受不了这个敬虔的气氛。因为我们经过文化革命的啊，你们年轻一点不知道，当时我们是上过当受过骗的啊，所以今天再经历到这样一种说崇拜的气氛受不了，出去了就到外边去转圈，什么听见歌声结束了再回来。经常心里想，为什么神一定要人去崇拜他敬拜他赞美他荣耀他？神是不是也挺虚荣的啊，好像不赞美他心里就不高兴似的啊。这样当然如果神只是人，我当然可以不敬拜你，有什么了不起我非要拜你？大家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是整个万军之耶和华，天地万物的造物主。我刚才讲过了，宇宙多大，中宇宙都是120亿到150亿光年，大宇宙知道还不知道是多少，而且神还在宇宙之外，就知道人和神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我们今天哪有机会有权利去敬拜神？神的荣耀绝不是因为我们赞美他他才荣耀，神的荣耀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创世以前就那么荣耀。神要通过我们对他的敬拜对他的赞美让我们得到祝福得到好处。神是自有拥有的这一位，他不靠外在的任何东西，所以把这些界限划清楚以后，好东西就容易解决。或者有的时候 我们要升上去，升得跟神一样高，升得比神还要高，那论断神，这个不对，那个有问题。常常有人来问，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这么小一个民族做他的选民？为什么不拣选我大中华民族？拣选我大中华民族，我人又多，地又广，如果拣选我大中华民族，福音早就传遍地极了。那意思说他来当神，他比神还要伟大啊。或者说你看神，我看了你们的圣经了，出埃及记杀这么多人，神这么残忍的事，我怎么可以去信他？太残忍了，神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他要用自己的道德给神画一个圈子，你必须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才能信你。那如果信了背后，他信的是谁啊？他信的是自己。有激昂的心态，你绝对找不到神。所以西方有一句俗语讲什么？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理解神吧，站在神的下边去仰望他。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信主主以后，我最大一个感受就是什么？我的眼界开阔了。神一下把过去一直在物质世界打出来，一下把灵界的这些很多的真理全都开展现在面前。对人生的认识不是单单的注意在今生，而且看到了整个永生的含义。站得高了。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绝不排斥科学，也不排斥理性，而是说科学和理性是不够的，人一定要在科学和理性思辨的基础上，一个有一个信心的飞跃，能够跳到更高的层次上面去，我们才能够认识神。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都是处在不同的空间之中啊，我们现在是三度空间，如果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时间也加进去，算四度时空。实际大家会发现，多一度就多很多东西啊。一度就是一条线，两度是一个平面，三度就是一个立体，四度反正勉强可以说了，五度什么样，恐怕现在很难想象。那么今天宇宙有多少度呢？没人知道。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有的科学家提出一些推想，认为宇宙的空间的数是11度到26度之中，我们现在连5度都想不出来。11度什么样？26度什么样？神还在26度之外，所以就看到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差距。而且多一度多很多，3度就很清楚看见2度，5度就很清楚看见3度，但是2度就看不清3度。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境界，能够升到更高的层次。我们返回来看很多问题就清楚。你看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一个感受了，很多东西你对信仰的问题你是要信起来你才能够明白的。我当初可能在信主以前提的问题太多了，最后把他们问烦了。有个姊妹就跟我说冯秉成，你问题太多了，你先信起来吧，你先信起来就知道是真的了。当时我非常的反感，我说我都不知道他是真的，我怎么可以先信起来呢？那信错了怎么办？因为我们是有教训的呀。文化革命期间林彪就说过，对毛泽东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当时真是这样的，毛泽东的指示一出来以后，最高指示不过夜，半夜就是跳锣打鼓就去传扬最高指示，你们都没经过了年轻人啊，但是最后证明是错了。今天还能重犯那个错误吗？就当时完全不能接受这一点，但是后来当我信了主，读了圣经，才开始明白他讲的话是对的。对于物质世界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先明白了才能够决定信不信，但是对灵界信仰的东西一定要真信了才能完全明白。为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属血气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情，还以为是愚拙。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圣灵会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变成一个属灵的人，所以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他一切的真理。 所以很多时候你看信主以前很多的问题，信主以后回头一看几乎没有了，因人而解。为什么进变成一个属灵的人？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了。所以今天我鼓励大家多来思考，多提问题，但是当你们觉得能信的时候就来信他。很多时候都在挣扎，哎，觉得好像都差不多了，还缺一点，缺一点，最好神突然给我选一个神迹奇事啊，然后突然身上发一下热啊，或者看了一个什么异象啊，把最后一个 push 就出去了。实际不是，你要的不是这个，要的就是信心。什么叫信心？信心不凭眼见，不凭眼见，就是神应许的一些事情，虽然没有看到就去信他。但是我们这种信心又不是盲目的，心里一热就去一个信心，而是在你的理性、科学的思辨的基础上，看见周遭基础的见证的基础上，你这样做出来的。你总有不确定的时候，你即便再等20年，你还有不确定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们对神虽然有充分的证据，但是毕竟没有完全的证据。我们毕竟肉眼看不见，手摸不着，不能面对面这样说话。这就是需要信心。当我们凭着信心去接受主的时候，和主建立的关系以后，那我们就能够信心就会让我们看见我们过去眼睛所看不见的东西。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你们当你们觉得可以信就来信。我传福音这十几年，神一直也慢慢在开启我，开始我都比较注重道理，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过来。所以有时候举办一些福音聚会，讲第一讲有人叫信主，我说你着什么急啊？这样刚听第一讲，你还没搞清楚你就着急，上听完了再说啊。当时很注意道理，后来才发现信主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事情。有的人他虽然不懂什么道理，可是他一下从灵里就悟到了，就是他，我要信他。所以有人说你怎么刚一听就信主这么轻率？不要说人轻率，也许他的悟性比你高，啊，灵里的悟性比我们高，啊，有什么道理问了半天也没进去。所以像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给朋友们讲，就是你求神来帮助我们，真是开我们属灵的眼和心。道理是可以问的，基督教也是有道理可讲的。因为完全不明白道理的信仰就是迷，和迷信也差不多嘛，对不对？说你为什么要信？反正我就信了，有什么道理？也没什么道理。你说你像这样，你怎么向别人传福音呢？嗯，所以道理还是要讲的，但是绝不是单纯的靠道理。求神来帮助我们看我们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求神来领教我们，把这些人和神的界限分开，我们很容易就能够领受了。芝加哥有一个牧师，他跟我讲一个他们教会的故事，让我很感动。他们教会有个姊妹非常爱主，但是这个教会的这个姊妹的先生呢是一个医生。这先生说基督教什么都好，就是这童女生子我不能接受，我是医生我还不知道童女怎么可以生子，所以他不信，但是很挣扎，所以经常有时来教会。这牧师每一次讲完道都说，弟兄姊妹有什么事需要我祷告，你们到前面来，我为你们祷告。有一次会完了以后呢，很多弟兄上来以后，这个先生也上来。这牧师还想他也没信主，他来干什么呢？也不管了，一祷告，祷告到了这个先生跟前，说先生你有什么事情要我为你祷告。他说牧师你知道我不能够信同体生子。牧师说我知道。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快顶不住要信了。牧师说很好啊，那你让我怎么祷告啊？他说，这医生说，求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岂有此理，我当了几十年的牧师，只有祷告让你赶快信，还是叫你顶住不要信的？那过来我好好为你祷告。为他祷告，主啊你怜悯他吧，你开他的眼让他能够看见。祷告以后不到2个月，这个医生信主了，他还是医生，童女生子还是童女生子，最后还写了2篇论童女生子的论文。人做不到，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看，同样一件事情，当我们的境界，当我们的角度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接受。所以求神来改变我们的心态。如果我们完全局限在科学， 局限在唯物主义这个范围，确实是很小一个圈子。我就想着，真是我们过去就像一个井底之蛙一样，你坐在井下边，你看见天就这么大，看不见这以外的更广阔的天地。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提升我们的灵命，提升我们的灵气，真够从井里跳出来，从这个整个的束缚中跳出来，能够真正进入他的自由，进入他的真理当中。所以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就是两次布道，明天晚上讲信仰和人生的关系。我每次讲完以后，我都会有一个呼召的时候，所谓呼召就是给我们在座的朋友们一个机会，如果你愿意相信主耶稣，相信主耶稣是为我们罪死的，你也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悔改接受主耶稣的救赎，成为他的儿女，我就请你把手举起来让我们看一下。我们教会要信主，每个礼拜我们都呼召，不是光举手，每一个人必须走到台前来站着。我今天不要求大家这样，只要求你们把手举一下，回应神的呼召。请你们举手的时候举高一点，我经常在台上，我知道有人手就举到这儿，只有我能够看着。不用怕，信主是一个非常光荣非常幸运的事情啊，让大家知道你信了主，这是一个好事情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好，感谢主。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就一起做一个祷告。来，父神，谢谢你这样爱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传讲你的福音。父神，相信今天中间很多的慕道的朋友，求你能够开他们的心，开他们的眼，让他们今天就能看见你，能够悔改归向你。是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有谁今天你从来过去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接受主，但是今天圣灵感动你，让你要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让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你愿意悔改归向主。有这样的朋友，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祝福祷告。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看见了。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有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看见了。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们顺服圣灵的感动，安静你们的心。如果今天圣灵感动你要接受主，你又接受主这个冲动，就说明是圣灵在做工。因为按照我们的老我，按照我们自然的人，我们绝不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出去给任何人掌管。今天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想接受主，就是圣灵在敲醒我们的心门，就求希望你们就不要犹豫，就顺着圣灵的感动迈出你们人生最重要这一步，相信你们是永远不会后悔的。所以我再问一遍，还有没有朋友今天你愿意接受主，今天愿意悔改归向他，成为他的儿女，得到他永远的生命？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们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为刚才决志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就都是你的儿女了。父神，真是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让他们一生一世都能够跟随你，能够得到你的祝福，也让他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父神，谢谢你，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继续用你的爱来环绕他们，也带领他们来参加明天的布道会，那需要更多的人都能够丰盛的带走你的救恩回去。感谢主，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